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俄乌战争的这个停战的谈判呢，现在算是开始了哈。昨天在沙特阿拉伯，美国和俄罗斯的代表团呢，进行了第一次的接触，双方呢谈了大概四个多小时吧。那么这个事情呢是闭门啊，双方是闭门谈判。涉及战争的乌克兰呢没有被邀请参加啊，同时欧盟也没有被邀请参加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呢让欧盟感到非常的紧张，让乌克兰感到非常的愤怒。
情况有点不妙啊，因为今天呢 Zelensky 和 Trump 两个人又呛起来了啊。首先呢Trump 在他的海湖庄园接受记者提问的时候呢提到说，这个战争啊 Zelensky 要负一定的责任，拖了这么久。你想现在大家为的是所谓捍卫乌克兰的国家主权完整，以及对俄罗斯的战争罪行以及他们对国际法的违背应该谴责，应该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但是你看自己打起来了啊，然后 Zelensky 呢就是说川普生活在一个虚假信息的世界当中。他为什么说这个话呢？因为 Trump 说啊 Zelensky 这个人他在国内的支持率啊只有4%。那Zelensky 不干了啊，说我们这边有统计，是我的支持率在战争啊这一段时间呢有所下降，但是还有57%呢。你说这个世界是吧，到底是4还是57呢？这是怎么会平行的，大家生活在不同的宇宙中间呢？这个事情有一个最关键的是，这种互相之间的指责为什么把它给公开化呢？因为现在乌克兰没有参加到这个和平的或者是停战的谈判当中去，欧洲也没有参加。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现在有一个声音就出来了，甚至包括美国国内的共和党的一些参议员，就是说这个呢是美国在奖励俄国总统普京。原因是这样的，俄罗斯这个国家现在在战争期间每一天呢伤亡人数1000左右，它的经济因为国际的制裁也是受到一些打击。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昨天的谈判是什么呢？你听一听俄罗斯的那个代表叫做蒂米特里耶夫，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哎呀，这次谈判呢笑话不断，这是第一，就是在谈判的时候一会儿笑一会儿笑，哄堂大笑，不断的有人扔出笑话来。第二，哇，这饭准备的可真好吃啊，在谈判的时候的厨师可能请的比较好，完全是在一种轻轻松松的情况之下进行，一副美好的前景即将展开，就是俄罗斯即将脱离困境。你要再看一看美国方面提出的所谓的三部曲的话，你总的感觉就是俄罗斯在这里面获得了全面的胜利。
嗯，昨天呢，这个在谈判之后呢，那个国务卿啊 Rubio 他就说了，他说美国呢在这方面呢，首先他是说这是一个相当务实的、相当这个乐观的这样的一次谈判啊，双方有很好的这个接触。第二呢，就是说美国准备呢三步走啊，在和俄罗斯的谈判当中呢，取得了至少是三项共识吧。第一就是说尽快的恢复双方的正常的外交关系，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双方正常的双方的外交关系在多年前啊就已经在奥巴马时期啊就已经开始双方限制对方住在自己大使馆的人数啊，什么外交机构撤离好多人啊什么的，变成一个非常只留下一些核心人员运作的这样的一个外交关系，而且双方都没有派到对方的大使啊，所以现在呢这次谈判达成的共识就是要逐渐的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同时尽快的双方要互派大使，这是第一，这是跟美国跟俄罗斯之间双边的东西。第二就是说要对结束乌克兰战争进行高层次的接触，继续谈判，也就是说继续谈下去啊，这次谈的恐怕没有那么实质的东西。那 俄罗斯方面也是答应啊，是这样，双方都派高级的这个代表团。第三就是说，在谈判之后啊，这个俄罗斯和美国其实还有很多合作的空间，一个是经济方面的合作，另外一个他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叫地缘政治方面的合作啊，这方面有可能美国要和俄罗斯要联合起来做一些事情了。所以呢，这样一来的话，这三个目标提出来以后呢，让那个不管是欧盟也好，不管是这个泽连斯基也好，这叫目瞪口呆啊，他们突然发现说，哎呦，自己已经排除在这个谈判桌旁边，而且连发生的机会恨不得都没有。
美俄开始谈恋爱了，给一个这个一个蜜月期即将展开，所以这个事情呢，确实让我们对于国际之间的这种交往呢，有的时候必须得是处在一种抓耳挠腮的状态。因为你看是这样的，拜登怎么处理这个事情的？拜登就是叫两个字，严打，不断的援助，不跟你俄罗斯进行接触，还给你解禁，对你经济制裁，还什么恢复更长的往来，哪有这种事情啊？打他八年也是八年，这是一个拜登的路子。但是如果这个路子走下去，从现在看来，三年的战争看来，双方的消耗比较大。而这个消耗，刚才说俄罗斯一天死伤1000人，乌克兰那边更多呀。
对，
所以你这么消耗下去怎么办呢？所以也没有看到什么太好的解决的办法，除非还是那句话，全球都联合起来对待这种不正义的行动。那么这现在到今天呢，这场战争的正义不正义已经不再是谈判的范围之内了。这场战争有没有罪行发生，有没有哪些人可以遭到审判，也已经不再是谈判的范围之内了，而是叫所谓注重的务实。而这种务实呢，在向全世界传递什么样的信号？我看今天还有人报道说，由于美国和俄罗斯的现在发展的这一种缓和的关系，促使了中国尽快要解决台湾问题，对不对？这都是在发送一些信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另外的一个方案也就出来了。那个方案就是叫做让后人解决。这个方案呢，可能也会被讨论，就是什么呢？听起来也是务实的，就你俄罗斯拿的这个，我乌克兰的地呢，你拿着，但是咱们别写在纸上，说这个画在你的版图上了。然后呢，我乌克兰拿的这个，暂时都先拿着，也别写在纸上，因为我乌克兰拿的这个就是你的嘛 ，Kursk， 对不对？这就是俄罗斯的。乌克兰也没有说这是我的领土，但是你打到我这儿来，我也打到你那儿去。那么这个 Kursk 这个地方，咱们来谈一谈。然后呢，等个10年到15年以后，让未来的人来解决这个问题。你呢，就军队啊或者什么，你先在这儿待着。但是超出这块地方的任何地方，你都不能动了。如果你动的话，我这个国际维和部队我就打，谁动我就帮着另一方去打谁。听起来这个也不太像是个正确的解决的方式哈。但是呢，你有更好的解决方式吗？这个就是像 Marco Rubio 啊，对不对？这些人他们在说的，他说三年了，你们谁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式吗？谁做了什么吗？那现在 Trump 做了这个，你们还在那指手画脚。所以接下来呢，咱们就看一看，难道真的这个事情就如此之无解吗？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俄乌战争啊，现在在讨论这个中战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啊。那么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呢，来双方进行谈判。这个实际上呢，就告诉大家，在现实的残酷的现实当中呢，实际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叫做实力为尊啊。大国交易的这个时代呢，看来就是到来了。为什么乌克兰没有办法进入到谈判的圈子里边去？所谓餐桌上没有你的这个席位，为什么这个欧盟被排除在外？ 还不是你实力不够嘛？如果实力够的话，你就可以坐在那儿，分一杯羹啊。如果实力不够，你就会被排除在这个圈子之外。乌克兰方面呢，现在还是相当的强硬啊。这个泽连斯基他还是坚持两大目标，第一个就是他要收复被俄罗斯所侵占的领土，第二呢就是说要有一个安全保障，不能说今天停签了这个停战协议、和平协议，结果过了三五年，俄罗斯又打过来了，那不行啊。所以呢，他提出这两个最基本的条件吧。但是呢，看来这两个条件都没有办法达到。首先，他的安全保证最直接的就是我要加入北约。那这个呢，被美国也好，被欧盟的其他国家、北约的其他国家一巴掌就拍回去了，说不行啊。甚至有人提出来说，是不是可以考虑到2030年，十年之后，那个俄罗斯说不行，我的要求是永远不能加入，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收复领土。俄罗斯方面说不行啊，这个是我牺牲这么多人，做了这么多的这个努力，我占领下来的领土，从历史上来看，还没有一个地，还没有一个国家说把打下来的领土又还回去的，基本上没有啊。所以呢，俄罗斯说我不光是要我现在占领的这些领土，我可能还要我没占领的领土，但是划在我的边境之内。俄罗斯已经开始重新划那个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边境线了。把好几块现在还没有打下来或者是没有掌控的领土都划到他的新俄罗斯的版图当中去了，所以显然他可能是要靠用这个新的东西来进行谈判。所以呢，双方在这个光是领土这个问题上恐怕就有的谈呢。
但说到你说安全哈，俄罗斯这方也提出来了，你要安全保证，我还要安全保障呢。
对，
他也提出来，他说我要什么安全保障啊，就是我不是拿下了你20%的土地吗？哎，这就归我了。但是你的军备强大了以后，你要把这20%收回去，那不就威胁到我的安全了吗？所以他要的安全保障是，你还不能去把你失去的土地给拿回来，因为这样的话对我的安全造成威胁，这是他提出来的。那Zelensky怎么说呢？他说，你看他们现在是20%，再过一段时间25、30这么一个推进蚕食不行，所以我要安全保障怎么办呢？那么就叫多国驻军，他要20万人，这20万人守在这儿，我不知道守多久，反正就轮流吧，就大家在这儿驻军。那当然大家听过美国国防部长 Hexas， 他说谁去都可以，我不来啊。那这个美国不派这军队，然后英国说我来啊，马克龙法国总统也说我来啊，我们愿意派点军队过去。所以现在情况是这样的，可是20万没有，20万怎么凑也凑不够。现在比较现实的说呢，是7500人左右，离那个20万距离有点距离。但是呢，现在就是这是一个方案，基本上这个实现的可能性大一点，就是所谓的维和部队。就不管最后大家谈的结果是什么，部队可以住在这儿。这样呢，它有一定的威慑作用，你就谁也别动了，大家都说好了，你别打他，他别打你。可是你刚才说的 Zelensky， 他是说我这个20%还给我。我现在就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俄罗斯说我不还，怎么办呢？
对，
你就回答这个问题，我就不还。
而且可以肯定100%俄罗斯不会还。
不是不还，我还打呢，
我还打，对，
我还
要更多，
20变30怎么办呢？
没错，
现在就是把这个话题扔给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扔给世人，请你给一个答复。现在仗打到今天是这个样子，美国说了割地赔款，对不对？美国说了他拿下来给他了，欧洲你们别参与，尽管欧洲啊给乌克兰的援助是1400亿，是整体的啊，是超过美国的，但是在这个谈判桌上他没有。当然 Marco Rubio 他昨天在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他说了这个话，他说第一阶段是所谓慢慢的恢复跟俄罗斯的外交关系，他说第二阶段一定会让乌克兰和我们欧洲的盟友参与，他把这个话放在这儿了。但是你告诉我这个参与又怎么样呢？会有怎么样的结果，和现在有什么不一样呢？
对，
对不对？
显然是第一阶段先把这个大的框架先定好了，第二阶段你参与进来，也就是边边角角这些东西实际上的这个真正的利益所在 那个美俄之间已经差不多划分好了，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实力为尊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哈。那个现在我看泽伦斯基真的肠子都悔青了，他如果要是知道三年之前，他如果知道打了三年仗，这个损兵折将，然后最后还要丧失国土，弄成这样的局面的话，他可能就不会去弄这个，就是开这个仗了哈。当初被这个北约撺掇的，你看北约现在文件里边说俄罗斯入侵这件事情都已经改了，我看那个今天的报道是说不谈，他只是说俄乌冲突或者叫俄乌战争，而不用这个 invasion 用入侵这个侵略的这个词眼了。那暗示着什么？暗示着是不是也承认这个北约的东扩确实是威胁到了俄罗斯，而俄罗斯这个乌克兰对颜色革命之后对这个俄罗斯造成威胁，所以才俄罗斯才采取的步骤，是不是这样呢？不知道啊，没人解释。只不过这个就是他改了这些用词，那就说明态度的和立场的一个转变。其实我们古人对这个事情，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纷乱的一个世界当中，一个小国，尤其是在隔壁有一个强大的邻国的时候，你如何来保全自己？这个立于危墙之下，你如何来保全自己？韩非子早就说过哈，这都是2000多年前中国战国时期的一个算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啊，他当初就说了，小国如何在这样的纷乱的世界当中保存自己呢？他说这个不要自取叫做灭亡之道，他说这个国小而不储备，力少而不畏强，少礼仪而辱强邻啊，他这个就是叫做丧国这个亡国之道。他说你国家小但是不谦卑，你这个力量很弱小，可是你还经常和那些强国对着干，然后你在国际上不讲这个基本的礼仪，还经常羞辱你的这个强大的邻国，那你是不是自己找死吗？所以这个东西就是那个时候中国在战国时期也是啊，各种各样的恨不得上百个吧诸侯国家，一个一个的，一天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有些小国一会儿就被灭了，原因就是说有一些情况就是他自己不以为他自己是个小国，他老是想和那些大国平起平坐，结果有的时候在实力为尊的这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当中，那他就被灭了。
但是乌克兰他反驳说，我没有去欺辱他，我没有去惹他，他惹我的。当然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就之前的俄罗斯那个说法他就会扔出来，他说那你干什么要
东扩
北约为什么要加入北约什么，所以这种事情那就是一个在国际上甚至在人际关系上都是说不清楚的。